习近平为李强找好接班人，国务院实际掌权人是谁？多个地方山亭金交所，深圳买卖黄金要实名登记，中国六大银行人均年薪超过300,000，被批是笑话。一带一路欠薪成风，非洲工人持枪逃生，专家这样解读下一届总理。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2024年4月3日，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李冬梅。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外界普遍认为李强是中共最弱势的总理，最近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分析指李强已经进入垃圾时间，会在2027年换届的时候卸任。中共党魁习近平已经为李强找好了接班人。经济学人认为2027年中共21大的时候，李强年满68岁，可能因此卸任，由丁薛祥接任总理。丁薛祥在本届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年纪最轻，目前是排名第一的中共国务院副总理。曾经有分析指，习近平在安排蔡奇主管党务，李强主管国务院之后，刻意安排丁薛祥来牵制蔡奇和李强。一来丁薛祥担任蔡奇现在的中央办公厅主任和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随时有能力替换蔡奇；二来丁薛祥曾经担任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书记，这个委员会负责指导包括国务院在内的机关部委的共产党建设工作，因此丁薛祥亦都早就熟悉国务院的工作。按年龄，蔡奇和李强在2027年都可能退休，到时丁薛祥才65岁可以再做一届。丁薛祥从来未担任过省或者直辖市的一把手，普遍认为丁薛祥之所以能够在中共20大升任排名第6的中共政治局常委，是因为他效忠习近平，得到习近平的信任。丁薛祥曾经在上海和习近平共事7个月，习近平上台即刻就调丁薛祥入北京掌管中央办公厅，之后一路升迁。中国事务专家程晓农博士曾经对美国之音表示，丁薛祥在上海的时候很可能冒着得罪其他领导的风险为习近平办过事，显示了自己的忠心。他当时并不知道习近平会不会将他带去北京，他拿自己的仕途来做赌注，赌赢了。程晓农说，丁薛祥能够揣摩上司的意图，能够做到心领神会，即是说领导讲两句话不清不楚，模糊其词，但他能够揣摩出来入面的真实意图是什么，然后设法帮助领导来落实真实的意图。譬如说有些事习近平不方便讲，但是又想做，丁薛祥就想办法去落实。李强的权力被剥夺之后，习近平给了谁个呢？经济学人认为很明显是给了被称为经济沙皇的另一个副总理何立峰，他是国务院实际掌权人。何立峰是习家军福建帮成员，识了习近平40年，据报道他曾经参加习近平和彭丽媛的婚礼。知名的黄金珠宝企业包括央企中国黄金、国企山东黄金，在北京的多间门店关闭，投资者寄存在店里面的黄金无法赎回，累计损失预计超过4亿人民币。中国目前有5个地方将关停金融交易所，在深圳买卖黄金超过20,000元必须实名登记，已经证实消息属实。中国为什么要求买黄金要实名登记？针对这个问题，希望之声记者4月2日采访了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吴家龙说，中国黄金交易出现问题有两个情况，一个就是网络上的诈骗，可能诈骗集团拿黄金的交易来洗钱；另一种情况就是官方一些贪腐的钱，可能用人头账户去买黄金，暂时存放在黄金，这样的情况可能会用到很多的人头户。所以他现在要求你买黄金的时候，不单止实名登记， 你付款的银行账号和身份证都要一致，而且去银行办理业务的人身份证的照片要和办理人一致。吴家龙进一步解释多间黄金门店关闭的原因，他说问题在于原来做黄金交易的那些店面为什么会不见了黄金，或者说被掏空资产。一个可能性就是黄金涨破$2,000的时候，很多人觉得不错，涨破$2,100的时候，因为以前非常少见这样的价位，所以估计有些人可能就拿客户的黄金去做空，去放空，将它先卖了。结果现在黄金价格超过$2,200，黄金还在涨，那他们补货补不回，因为他卖了先，想着以后价钱低的时候再买回，他就有得赚。结果现在涨到$2,200以上了，于是他们就夹款潜逃，就变成一种犯罪行为。吴家龙认为黄金作为储备资产非常安全，消费者交易用那些黄金的店面并不是所谓的正规交易所。现在中国要支持人民币国际化，必须有更多的一些黄金储备，因为现在中国在减少美元的储备，整个外汇储备还是要够，所以它应该是减少美元的仓位，然后换成黄金作为外汇储备资产，或者是货币发行资产。官方的黄金没有必要去减少，所以你要去偷这些中央银行的黄金储备，或者是要将它掏空变卖，估计可能性也都不大。财经媒体中新经纬3月28号报道，2023年六大银行人均薪酬均超过$300,000，其中五间银行薪酬都比2022年有所上涨，这个消息冲上热搜榜。中国六大银行当中，交通银行的人均薪酬最高，达到$43,550,000，中国银行以$35,780,000人均薪酬排在第二位，建设银行人均薪酬$34,320,000排第三位。六大银行中只有建设银行人均薪酬同比下跌了4.64%。建行广东分行一个员工家属4月1号话俾自由亚洲电台听，今年建行员工薪酬再次下调将近20%，而且取消了部分福利。降薪数据还未出来，就算公布亦都唔会系真实嘅。喺银行分行前台工作，年薪肯定冇$300,000。对此，有网民喺微博评论区留言：银行员工人均年薪$33,000，个个都可以攞到咁多咩？仲有啲留言话：计平均工资代表唔到乜嘢，我同马云嘅工资一平均，我亦都系富豪。我一年收入80,000，老板600,000。一平均我年薪亦都是$300,000。对此，希望之声记者4月2号采访了旅美中国问题评论员邵铎。邵铎说，银行所谓的平均工资这个非常搞笑。这个平均工资就是银行一个行长有可能拿了上千人的工资。在这种状态之下，他这样平均下去，大家的工资都涨了。事实上不是这样。事实上员工的薪水是下降的。而这些领导人确实是中饱私囊。邵铎解释银行人均薪酬是怎么计的。他说中国的各个机构不论是什么机构，只要和政府挂钩，他们都会想尽办法为自己谋利。那这种谋利员工肯定是细份的。那些当官的或者企业的领导，他们肯定是拿大份的。我们现在就讲银行，他的业务经理下面有几个小员工。如果这几个小员工他们贷款做得好，或者他们能够争取一些利益，都会给经理拿20%或者30%。他们是这样收取员工创造的业绩，经理的上层譬如说行长在这方面就拿得更多了。在中国员工的所谓平均工资，很明显的就是将领导拿的大份的工资再平分下去。邵铎还披露了一名央行行长是怎样贪污几个亿人民币的。他说央行的一个行长，他自己印人民币的时候，他就将印的人民币几个亿放入自己的袋，就没有流放到市场。那这个过程当中，这几个亿要怎样拿回来呢？那很明显就是向他的员工下达命令， 你哋要发放几多，然后保留几多，有几多唔可以上报。最后呢个央行行长就将啲钱贪污咗，成咗佢自己嘅钱啦。各个行嘅行长，各间银行嘅行长会俾分行嘅行长落命令，你哋下边每个人赚到嘅钱都分一份俾我，而且最后有可能分得越来越多。一带一路的项目拖欠薪资很普遍，尤其是来自大陆的农民工被欠薪很严重。近日在大陆一个社交平台，网民爆料说，中建五局的某个非洲工程里面，因为拖欠非洲工人的工资，被当地工人拿着枪讨薪，后来中建方面的人乖乖地偿还了拖欠的工资。根据官网介绍，中建五局在海外市场扩张30年，在21个国家有施工项目。参加中共“一带一路”的中老铁路建设的项目工程师李刚，日前接受大纪元采访的时候表示，参与中老铁路工程的职工经常被推迟发工资，经常拖几个月才发工资。他说，中老铁路工程项目被多次转包，一包、二包、三包、四包，在三包、四包的小包工头下面工作的农民工风险就好大，他们好悲惨，好可怜。这些农民工主要来自大陆，经常被拖欠工资。他们还去当地的中领馆去投诉，将位于老挝琅勃拉邦的中领馆都占领了。中共勃然大怒，责怪他们没有将事情搞好，最后双方都妥协，才将拖欠工资的问题解决。李刚还表示，工作劳动强度很大，星期日都不能够休息，节假日亦都冇节假日，每年只有10几日嘅探亲假，你可以翻屋企休假，一年要工作300几日，一日工作10几个钟头，佢哋攰到咩咁，好似牛马咁样，好残酷。一个月就俾少少象征性嘅加班费打发人，就相当于冇。根据中共官方报道，中老铁路系中共“一带一路”嘅标志性工程，佢系中国同老挝之间通行嘅一条铁路。北起云南省玉溪市，经过老挝的琅勃拉邦，到老挝的首都曼将。英国经济学人新闻周报近日发表文章说，作为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的影响力有所下降，下一届选举的时候，李强超过68岁将卸任总理，而下一任总理的人选可能是丁薛祥。旅澳学者李元华表示，习近平用人的特点就是他识的，而且不能够抢他的风头，甘愿做他的奴才的人，丁薛祥刚刚是合适的人选。李元华说，习近平其实用人就一个原则，就是要对他忠诚，讲得俗一点，就是甘愿做奴才的他就用，他不是用人为言，不是因为这个人在某个领域是专才，他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不是这样。再有，因为他认为他是你的主人，你不可能超越他，所以整个官僚体系在习时代就是阿谀奉承或者奴才，这个才是最好使的东西。过去虽然也都有各种帮派互相的利益勾兑，但是在有些领域里面，一些专业性非常强的还是从本领域去提拔人才，习近平就打破了这些。好似李强上位做总理，他从来都没有在国务院做过，这个在中共历史上是没有的。那习近平既然可以提拔他，也都可以不用他。李元华认为，习近平用人还有一个特点，他是选同他一个帮派的，而且同他有交往的。譬如他在福建省、浙江省和上海任职期间认识的官员。很显然，习近平用人就是帮派型，要同佢有个交往，咁我谂以后同佢交往过嘅人越来越少，因为早期嘅佢喺基层、喺地方、喺某一个部门、喺某一个省份，咁佢识嘅人必定有限。随住佢嘅年龄增长，跟住佢嘅呢啲人，有啲亦都要退休啦，或者已经老啦，佢冇遇到过嘅人，佢基本上系冇重用过。而嗰啲跟随佢嘅人，得咗势之后，亦都会营造自己嘅团伙。共产党的官员就是这样，军队有这样的现象，地方也有这样的现象，各个领域都有这样的现象。 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